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2019年1月10号星期三，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来收听正在直播的线上今天。大家早上好。
是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我们看到呢，在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呢，我们的主内家人呢已经呢一早就上来冒泡了，还彼此的问早啊，
是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是的，基本上呢我们在新年哈，不知不觉已经过去10天的时候呢，但是呢就在大家一起，
我还是要纠正一下我们的刘芳老师，过去9天正活在第十天，
正活在第十天，是的哈，不能呢太快的就走了哈，那每一天都要认真的去过的哈，
是，
那基本上呢每一天跟我们的家人们一起来度过呢，就觉得好像也没有觉得时间过得怎么就那么快，但是细细数一下，
就是充实，
对，
但又觉得好像咻一声如箭而逝啊，而飞。那我们呢认识教会是1月份一起来学习的课程，已经播到了第6集，今天是第6集啊。这个课呢是陈长老呢主讲的，总共呢有13课，今天呢播完就已经一半了，
是
那大家呢欢迎可以转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课程，很集中的一起来学习，可以转介给小组或者是你的弟兄姊妹，让大家呢在这个时刻呢对教会呢有更多的认识，建立好我们的教会观。
是的，那也说到我们的新年的新的安排哈，除了就是我们节目中的一些栏目安排变化以外哈，电台也有一些活动哈。
对呀，
那就今天呢我们也才刚刚说，哎呀发现大家都在生病，那应该是好好锻炼身体啦。
对，所以日行千对不起，
7000步，
对对对，我本来想讲10000步的。
其实10000步呢是一个更加健康一点的标准。
对，好像一般来讲呢都是10000步啊，但是电台呢因为体谅呢大家的情况，包括体谅我们同工的情况啊，所以日行7000步身体棒棒哒。那文慧也参加了，基本上呢9天里头我大概呢有6天是及格的。有3天呢差一点点。那么大家呢大家的情况怎么样？
我觉得呢现在尤其是在城市生活哈，实际上呢不是很容易哈走到7000步，因为有时候如果交通比较便利的话，出门坐车下车上班然后就结束了哈。
如果在家里呢方便的话呢，原地走好像说有一些计步器不会把它计算，那可以在家里呢就是四处走动，
对，家里四处走一走，或者说呢但我相信有一些家人们呢他们在转车的时候啊，因为可能住的和工作比较远呢，其实就不知不觉就
差不多了
7-8天了。
对，所以身体应该是很健康，但小心压力，因为压力呢也会让我们生病的啊。那走路的时候有没有观察过自己走路的姿势呢？对不对？我曾经呢就是透过呢运动教练告诉我，原来我走路的时候呢会有往后倾的习惯，所以他就告诉我说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姿势，然后告诉自己一定呢要往前，不要让自己往后，因为可能会对
压迫到一些，
对对对，所以呢观察一下自己呢这个日走日行7000步的时候是不是呢这个姿势是正确的。因为呢最近我们看到有个新闻啊，就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他们就说呢如果你走路呢外八字，
哎，就是比较明显的外八字哈，甚至已经是有一点点跑跳不灵活的情况，那么可能就是一种病啦。
嗯，那这个病还难念的呢。
对对对，叫做臀肌筋膜挛缩症哈，就是呢你的大腿到臀部这里的筋和这个肌肉呢可能有一些的问题哈。
对，那临床呢主要表现就是走路或跑步的外八字。
哎，
走路的时候或跑步的时候呢它是外八字。
哎，
然后跑跳不灵活，站的时候呢，这个下肢呢不能够弯，对，不能合拢，还有双膝呢不能并拢，坐的时候，双膝不能并拢，而且大部分都是小朋友。那如果小朋友你发现他真的是很严重的外八字，没有做手术呢，长大以后可能会并发骨盆
倾
斜，还有呢
跛行，然后脊柱侧弯的
问题。哇，挺严重的。
哎，其实呢就是我们的每一天的姿势啊，包括这个已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需要去医院做手术了哈。
其实内八字也是
啊，内八字也有一些问题，包括其实除了这种很明显的外八内八，其实就刘芳来说，我也发现自己走路有一点问题，但是我也要想一下怎么去调整，怎么去看出来呢？我就发现我如果穿的久的鞋子呢，发现两边的鞋底呢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就是磨的那个程度，
哎，对，磨的程度有点不一样，那就说明可能我往某一边倾斜了。
对，那这些呢都是要仔细的观察哈。
哎，
上帝呢给我们的身体，我们也应该要好好的照顾。
每日天凉，每日天凉。
单仰望神，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历代志下20:12。我们在世上要遇见很多事情，要走很多的路，我们常常随着自己的意思，凭自己的智慧，按自己的愿望去做去行，结果呢常常是错误的，或者有不好的后果，而更严重的就影响到别人和自己以后的一切，甚至是永远的前途。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绝对不可以轻易做事，无论处事为人或者做任何的决定，都不能够凭一时情感冲动，或者是单靠自己的聪明。我们的智力有限，容易想错说错做错，更何况有很多是我们不知道不能预测的因素在当中呢。也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事情困难，遭遇太奇怪了，前途太黑暗了，都是自己所不能够应付的。就像这一节经文所说的，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因此就会产生疑惑、忧愁、挂虑、惧怕，这怎么办呢？感谢神，他是我们的神，他要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所以我们可以仰望神，他要指引我们当走的路，教导我们当说的话，成全我们所要做的事，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因此无论遇见什么事，都不要着急，也不要随从肉体，我们要安静忍耐仰望，等候神的引导和指教，随着神借圣灵和圣经的话来带领，来开通前面的道路。
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谢谢我们的李崇恩老师和我们一起灵修。那刚才呢，大家也听到了我们播放一首盛小梅的诗歌《脚步》。那我们的劝慰子弟兄呢，在第五空间就说呢，诶，脚步我喜欢。对的，日行7000步，身体棒棒的。我们人生的脚步呢，也要每天来跟随神。
是的哈，实际上我们每一天啊，在不同的事情上、不同的方向上哈，都要在这个脚步都要移动的哈，都要前行的。
对，那你呢，站在那里呢，也是可以的。问题是，如果你一直呢站下去呢，对你的身体健康呢，也是有影响的啊。
是是是。
那有的时候是需要我们多做一点等待的啊。那欢迎大家呢，继续的和刘芳老师、文慧呢，一起来进入线上今天这个节目当中。那现在呢，学生呢应该都很紧张了，因为要期末考了，对吧？
应该已经放寒假了吧？
是吗？期末考完毕了吗？
应该已经放假了。当然看不同的情况哈，有一些的话，如果说是如果高三啊、初三啊，他们可能就还继续在上课啊，或者怎么样哈。
大学就应该是放寒假了。
对对对，其实呢，很多地方可能他放假的这个不一样，不过都差不多了哈。
差不多了。
基本上呢，大家也已经开始觉得，哎呀，马上放假或者要春节假期了嘛。
是，那为什么说起学生呢？因为关系到每个家庭嘛。那父母亲呢，就盼着孩子回来啦。那么有些父母亲呢就很烦恼啦，这个寒假了孩子怎么安排呢？
哎，其实我觉得寒假呢还可以哈，因为不是很长，就
暑假是一个问题。
对对
对
对
对对，所以我们要想一想，暑假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提供什么样的栏目，让呢这个青少年、青年人都可以来听啊。
不过寒假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寒假因为天气比较冷嘛，所以呢通常呢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广告特别盛行。
什么
减肥广告、然后整形广告就特别多，就说你就趁着寒假的时候来做一些这样的调整哈，在暑假才可以美美的，夏天的时候美美的出去见人。
没有，应该说你才可以美美的过年
等等这样的哈。
对
对，
所以呢这个很多的特别是年轻的大学生呢，就趁着这个短短的假期去做一点微调整
是的。
那1月3号呢就有一单新闻呢现在呢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就是呢在贵州呢有一家整形口腔美容外科医院，有一位年轻的大学生19岁去做了一个隆鼻手术。那应该医院也做过了很多的之前的检查啦。这是一个很轻微的手术，你的身体也没有问题，好就进手术室。结果没想到呢最后呢家长看到的时候已经是在医院，而且已经是
宣布死亡了。
对对对，
哇，但具体的情况呢还在调查当中，但是呢我们就看到原来这种就是微调手术也是可能致命的哈，它也是存在一个很大的风险的。
是，那就记者呢去做了一点点的调查呢，那访问了一个班哈，那其中呢有同学就说了，我们班一共32个人，以前单眼皮的女生几乎呢全都割了双眼皮，还有几个男生也去割了。现在班里单眼皮的只剩下7-8个人，以后呢单眼皮你就是呢稀有品种。
对，而且呢我们发现没有，这个他说一个班那到底是多大呢？原来是高中啊，那所以其实这个整容已经很明显低龄化了。
对，非常的低龄化了，以后我们可以想想可能到初中了，甚至可能到小学了都还没有完全的展开就已经去做这些的整容。高中啊，你想想看，一个班 只剩下七八个人是单眼皮的。
哎，然后呢就是这个成都的高二学生一个小曾呢就说，哎，今年暑假啊，可能是去年了哈，他也终于去割了双眼皮啊，完成了一个心愿啊，变成了一个心愿了。
对，然后呢现在呢割双眼皮、隆鼻、削下巴，
是
都是很火爆的整容项目。
哎，是的，那基本上呢有一些是有孩子要求去整容，那有一些甚至是家长主动带孩子去整容的。
所以呢我们真的要这个观察啊，也要关注这样的一个情况哈。特别呢这个社会呢审美观念真的是在变啊。那其实爱美呢是人之天性，我觉得上帝也将一种爱美追求美的心放在我们的里头。
哎，是的。
但问题什么是美呢？可能我们就要去想一想。所以呢这个整容乱象根源就是从我们对美的那种定义还有自我形象这些出了问题。
其实我就觉得有一个媒体他用的一个词特别确切哈，就是一种社会的审美焦虑。他可能并不是他自己也并不确定到底什么是美，而是就跟着一堆就是可能一些导向啊，或者一些可能网红的趋势啊等等就往这个方面走，实际上他背后是一种焦虑。
对，我觉得他挺说出了这个根源，就是社会审美焦虑。
妈，你休息一下吧，我给你捶捶背。老师，请喝杯水吧。
哎，快递！
叔叔，先生小心啊！
亲爱的，你辛苦了。
不过来呀，
小小童。
多谢晒。
阿里嘎多，
多谢，
谢谢。
线上今天，感谢有你。
是山东。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I'm just going back to my bed and.
文慧记得呢，年轻的时候呢，我对自己的相貌呢，的确是有些要求啊。例如，哎呀，眼睛能不能呢再大一点呢？鼻子能不能再高一点呢？但是也还没想过去整容
啊。
后来就想，哎呀，我这个长期熬夜，有黑眼圈，有眼袋，能不能去把它给整掉呢？但是呢，只是想都没行动，因为我很难想象在自己的身体上动刀子，在脸上动刀是怎么样情况。但是现在呢，我常常看自己的样子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感谢神，感谢我的父母亲，看自己越来越顺眼了。
是的。
我没有这个焦虑了。
是挺好的哈。那其实呢还有一个问题，我就发现是一个也是一个时代变化的一个表现吧。哈，因为呢现在好像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人这样做，于是乎好像整容这件事情已经会被合理化了。
就是说它已经成为
被正常化了，
对社会性的行为。
哎，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是对于孩子来说，我觉得其实影响最大就是孩子，他们可能就觉得啊，那很多人也这样做啊，那我也觉得没什么啊。我就是，而且孩子们在这个时候，他尤其对自己的外表啊，对自己的整个形象是一个树立的过程，
对，
更希望啊能够借助这些可能的方式去改变。
对，所以呢，如果我们的孩子啊或者年轻人呢，他想要去动一点刀子啊，做一点的微整形或者是整容，千万不要第一时间跟他说不要。因为呢我们知道呢在年轻的时候呢的确是比较看重外貌的，他也在探索摸索他的自我形象的建立。
是的。
那刚才刘芳老师也说了，这也是一种社会带来的那种的焦虑，审美的焦虑。那我们应该去了解他为什么要整容，那循循善诱。
是。
那其实比较要提防的是整容成瘾症，就是指呢特别注意外在的形象而不断去整容的心理疾病。有些人整过一次以后，他觉得美了，然后别人也称赞了，然后他就继续再整。
对，而且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单新闻，可能有些甚至是十几二十次的整容都有。
对，很可怕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整容成瘾症呢？那这个心理学家呢就归纳出几方面的原因呢，譬如说呢不认同自我，这绝对是根源所在。
对，
就是呢他对自己
不满意，
对，不管是外在或内在，
是是，
其实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外在，可能是更多的是内在，
内里的一种自卑感，
对对对。那第二就是心瘾，什么意思呢？
是，那因为整容之后呢，有肯一些愉悦感啊，开心感，满足感，
别人给你
称赞
漂亮咯，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他就会觉得这些东西已经远大于手术带来的疼痛。其实我就觉得真的很痛吧，就是你在恢复的过程等等，
会
是
想都觉得好可怕，
对，想都觉得很可怕。但是为什么还是那么多的女孩子哈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原来是他们所得到的这些满足感哈已经大于这个疼痛。
对，所以这个就牵涉到这个满足感，还有真正的那种喜乐，
嗯，
对不对？
对。
好，还有呢，就是患丑症作祟
啊。
什么叫患丑呢？
这个，患丑症，
幻想的幻，
对对，
丑陋的丑。
哎，这个患丑症呢，也是已经如果说到患丑症，已经是一开始就已经心理上有一些问题了
哈。
那就总是觉得自己是丑的啊，总觉得自己哪里都不好，就不断的去整，甚至是整完他也觉得啊，不行不行，这里还有差一点啊，那里还差一点。
也就是说，他本身的自我形象已经是出问题了，
哎，
因为患丑症已经是一个心理疾病，
其实已经是扭曲的自我形象的状态了。
对，那我们真的要想，就是呢，整容哈，不如整心。
哎，是，
这个是真的。啊，整心呢就是呢好好的呢整一下我们的心吧，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是最难的，因为整容呢你可能呢付钱，然后找一家靠谱的医院，那当然还有很多的风险，
是，
但是呢我们知道心灵的更新呢，人有的时候呢真的是没办法，不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是人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心灵，对不对？我们常常是励志，但是呢行出来不由的自己，所以呢怎么样整心，我觉得要为这个社会来祷告，也为我们自己来祷告，看重外在不如呢先好好的观察我们的内心。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整容的一些热潮越来越低龄化，那在甚至是有些家长主动的带孩子去整容，这让我们的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一些忧虑。
嗯，
主啊，我们知道其实现在这个社会中有很多很多的焦虑的情绪在泛滥，包括对审美的这些方面，那孩子们尤其是受到最大的影响，那尤其是在这个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越来越多的好像是热潮潮流在推进的时候，给孩子们的眼中真是有又蒙上了一层其他的阴影。那主啊，真的是求你重新的打开这些孩子们的心，好像让他们呢重新的看到自己的价值所在，让他们呢能够正视自己的形象，也求主真的是将这样的一份正视自己形象的心放在家长的心中，让家长能够更看到孩子真正的价值，
是
去保护去鼓励孩子，而不是通过一些外在的手段去帮助孩子来完成一些扭曲的形象的建设。那主啊，真的是让你求你重新更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
是
求你重新的恢复你造我们的时候那种的容美的形象，
是
让我们不要一味的去追求所谓的潮流的美，所谓的一些审美上的一些好像是趋势。那主啊，你真的是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都是充满价值，都是最美的那一个。
是
主啊，求你将这一份的心放在每一个的心人的心里面，也让你的真理的光能够照亮大家，照亮每一个孩子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刘弟兄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
哎，早上好，刘弟兄。
哎，
我是文慧。
文慧老师早上好。
哎，欢迎您啊，第一次呢打进热线啊。
嗯，是，那不然先让您背京剧吧。
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阿门，
阿门。是，我们想认识一下您啊，您什么时候信耶稣的呢？
我是从小就跟着我的爸爸妈妈一起相信耶稣的。
哦，所以爸爸妈妈信主，然后就带你从小也就信主了。
啊，嗯，对。
有没有挣扎过呢？在这个信主的历程当中，
有的啊， 就像现在听的这个天路历程一样，真的在这一条路上有很多的挣扎，也有灰心过，也是有的时候就是被别人讥笑的时候吧，真的感觉到好像就是感到信福音啊就是一种羞辱一样。
那所以你应该这个礼拜哈听天路历程也好，应该都深有体会哈。
哎、
嗯、是的是的。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良友电台的呢？
哎，很早了。
嗯，
因为我是从小那个时候就我爸爸妈妈他们在听良友电台，所以那个时候就喜欢了。
哇，很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80年代的，因为我是80年的嘛。
哦，
所以那个时候听那个日光之下啊，喜乐全员，还有那个点一盏心灯啊，林伟林美玉他们主持的，
是
那个时候就喜欢。
在明月当空的新夜里，我愿分享你的喜悦。在辗转难眠的长夜里，我愿分担你的忧愁。与其孤单面对黑夜，何不让我为你点起心中的灯，让疲乏的心灵再次充满光和热呢？林美玉，点一盏心灯。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满满的回忆啊，您现在收听的呢是正在直播的线上今天，有刘芳老师在这里，有文慧在这里。刚才我们听到了我们的听众的见证，哇，20几年前，将近30年前的点盏心灯啊，
哇，是总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啊、
对对对、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成长老会分享认识教会，这也是呢这一周最后一堂的认识教会，因为礼拜一到礼拜四播出嘛。那之前呢成长老已经讲过了什么是教会，
教会是新人，
对，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对，
教会是神的国，教会是神的家。
好，今天会讲什么呢？
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教会原来的意思是什么？神为何要设立教会？基督徒为何要有教会生活？
程蒙恩长老主讲，认识教会。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要和你分享教会是神的殿，教会是神的殿。请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2:20-22，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圣经在这里就很清楚提到的，所有信主的人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因为使徒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出来，然后把真理传扬出来，先知也是把这个主的道传扬出来啊，所以新约时代的教会就建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先知所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信，然后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房角石呢就是一个准石，标准的石头。房角石本身就是古时的房屋一个最要紧的一块石。那块石呢就是它接着每一个建造的根基那块石的标准。同时这个房角石它的受力是联络整个房子。所以整个房子的结构呢很着重那一块房角石。摆得准确。是准确的石头，也是联络的石头。所以说基督呢他本身是让教会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也就是所有作为基督身体上肢体的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给联络起来的，才能叫主的圣殿显出，才能叫教会 成为神的殿显出来。同时呢，教会建造的标准也是根据基督，基督是那一个标准的石头，所以是根据基督，一切越过基督教信的都不能成为教会。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会看见他是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也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彼此联络，所有的各种服事彼此联络都是因着基督，大家高举基督，爱基督，荣耀基督，就能够彼此和睦，彼此联系，然后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里很清楚，这一座的建筑物不是其他，是主的圣殿，教会就是主的圣殿，我们要靠着主给联络起来。使徒先知的话语，神的道要建造我们，而建造我们是靠着基督，我们给建造起来，而整个众圣徒建造起来的光景就要成为基督的圣殿，神的圣殿。而这个圣殿是你们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教会就成为神的圣殿，是神的灵要充满在其中，他就成为神的居所，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教会是神的殿，教会是神的居所。我们来看旧约的预表吧。在旧约时代，以色列出埃及之后，到了神带领他们到西乃山的时候，神就叫摩西上了西乃山顶，耶和华神降临在西乃山顶，向摩西显现，对他说，要他颁布律法，然后要求摩西为他的名建造会幕，耶和华的会幕。会幕本身预表基督，会幕同时也进一步预表是神的殿、神的家、神的居所。因为当会幕建造起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在会幕的里面，特别在至圣所的里面。后来到了所罗门时代，所罗门把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神的灵充满在其中，神的荣耀充满在圣殿里面。我们就看见圣殿，无论是会幕、圣殿，首先预表基督，进一步预表基督的身体教会。后来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当时约翰就特别提到，他论到主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内就建造起来。当时犹太人不明白，他说这个殿是用46年的时间才修好的，你却说三天就建造起这个殿。约翰就解释说，其实耶稣说这句话是指着他的身体说的，他当时虽然指着那个物质的隆美的殿讲了这句话，但是他是指自己身体说的。你们拆毁这殿，是指犹太人要把耶稣的身体钉在十字架上，但主耶稣说，我三日内再建造起来，就是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复活的时候建立的身体，除了他是复活了，他自己是复活的灵体复活了，同时呢，更进一步提到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因为耶稣复活之后建立教会，历史里的所有蒙恩得救的都成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所以在此我们能够看见教会是神的殿，犹太人所拆毁的殿，耶稣说他三日的建造起来，教会就成为神的殿。那么教会是神的殿，今天对我们的应用上有哪些需要留意的呢？我们知道圣殿有一个特点，耶稣曾经说，你的殿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圣殿是为着圣徒祷告的。所以教会是神的殿呢，教会本身有一个很要紧的因素，就是教会的祷告聚会要很多人。也就是说，若一个教会是称为神的殿，却没有什么祷告，那这就是亏欠了。所以呢，正常的教会生活应该是教会的祷告聚会，很多圣徒参加，为着教会祷告，为着众圣徒祷告，为着神一切的工作祷告，所有的祷告就带下圣灵的充满，神的殿充满了圣灵，每一个圣徒的工作都充满了圣灵的大能，人人都碰见主，然后神迹奇事就会出现，神的大能就显明，福音就广传。但是若是教会的祷告很虚弱，这个殿呢变成不是祷告的殿，反而是充斥了很多牛羊各自，很多别的事物，那这个教会就会成为很多撒旦的地步，撒旦的工作。若是教会弟兄姊妹不仅有祷告聚会人数多，还有私下建立祷告念，两个两个同心祷告，为着彼此的难处，为着弟兄姊妹的难处，为着所服侍的，为着福音开展，多多祷告，若是教会充满了祷告，这个教会就是给建造起来的。若是教会充满了祷告， 这个教会就是主的圣殿了，这个殿它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了。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在家中建立夫妻同心祷告，有时夫妻带着儿女全家一星期一次同心祷告，然后圣徒之间周中一次电话中拿起电话就为你的需要我的需要一起祷告。我 每周都和教会中一位执事啊，为了教会事情祷告，先在手机上问问啊，几点钟你方便，什么时候方便，大家啊，这段时间方便，一通电话拿起电话筒立刻祷告啊，为了教会的青年人，为了新一代的成全，为着大专的在职的青年，为着有养育儿女的，为着各方面的弟兄姊妹祷告，有一种不枉式的祷告啊，为了教会的福音的出信的啊，为了教会的追求成全圣徒的啊，兴起器皿，各方面祷告。我祷告完了他接着下去，有时他祷告完我接着下去，然后祷告完了就挂电话了。时间也很经济，但是就是祷告，我们就是推动全教会圣徒都能够，任何一位都能找另一位祷告，然后夫妻能够同心祷告，教会成为祷告的教会，就会带下神的能力和祝福，这个殿就会给圣灵大大充满，然后神迹奇事和神的大能就会大大彰显。还有教会是神的殿，是为了敬拜神，所以古时你会看见圣殿是必须有祭司侍奉献祭。圣经说到了新约时代，我们全民皆祭司，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君王尊贵的祭司。既然我们全民都是祭司，我们除了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还要靠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个灵祭其中一样就是以感谢赞美为祭，不可忘记颂赞的祭。所以教会每逢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众人如同一人唱诗敬拜赞美啊，拜饼纪念主的时候献上赞美啊，若是教会主的殿充满赞美，神得荣耀，因为教会是神的殿，是为了敬拜神的。所以弟兄姊妹，每逢你到教会聚会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我去参加一个宗教仪式，不，我去敬拜神啊，我到教会中参加团体的敬拜。在旧约圣经神说谁也不可以空手朝见我，我们是要带着礼物啊，要接受嘴唇的果子，感谢赞美为祭献上，尽情的唱赞美诗，开声赞美祷告，充满赞美，这是教会是神的殿，人人都不是空手朝见主，是献上感谢赞美的祭物。教会的神的殿是为了侍奉神的。什么叫侍奉神呢？除了祷告，除了赞美，我们服侍弟兄姊妹就是侍奉神。所以来到教会弟兄姊妹当中，我们彼此关心，彼此接纳，彼此联络，彼此扶持，彼此代祷，这些都是在侍奉神啊。所以你在教会上，无论你做任何一样的服侍啊，你说是这个招待的啊，你是负责是音响的，都是服侍教会，服侍众圣徒。你认真那样的服侍，你都在侍奉神。当你认识教会是神的殿的时候，这个殿是为着给神居住的，是为着给神充满的，是为着侍奉神，也是为着我们遇见神。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自然是要带着敬畏神，不可以迟到早退讲话什么，来到神的殿安静，如此叫神得荣耀。
这成我名下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在你们的眼中岂可堪为贼我，我都看见，我都看见。
这城你名下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在我们的眼中岂可堪为贼国，主你知道，主我们今日屈膝谦卑地祷告，求你来接近圣殿，作为万国祷告的殿。主我们今日屈膝谦卑地祷告，
虚伪成为过去，使我们以心灵和诚实。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圣经中保罗的心上人有一个个人，也有一个个群体，是哪个群体让保罗心心念念的？
In Christ we're one family.
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家人。
在耶稣里面我们加在一起了。
在基督。
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四线上今天，程蒙恩长老主讲认识教会。
Dalam Nabi Isa kita ialah sekeluarga.
In Christ we're one family.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第七篇六到十一节。
耶和华，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烈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发令施行审判。愿万民聚集环绕你，愿你居高位统治他们。耶和华向万民施行审判。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一人，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
解释：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我们的神会发怒吗？答案是极其肯定的，但是神的怒气却是有他的公义作为根基。神的怒气伴随他审判的行动，他发怒为了抵挡恶人的恶行，为要在恶人中施行他公义的审判。 神的怒气也同样是以他的慈爱作为根基的。他发怒是为了拯救那些信靠他的人，也就是那些敬畏他、心里纯正的人。因此，神的愤怒是为了警醒那些还没有悔改的人，天天呼吁他们快快转离自己的恶行，免得落在神公义的审判当中。神的愤怒也是为了安慰和坚定那些信靠他的人，让他们在患难中依然充满力量，欢喜盼望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导读：公义的上帝啊，你以公平和公义为你宝座的根基，任何的罪恶都不能在你眼前隐藏，任何的罪人都无法躲避你公义的审判。恳求你借着真理的圣灵光照我们，照出我们里面所有隐藏的罪恶与污秽。公义的主啊，我们不要躲避你的面，乃是存着虔诚敬畏的心来到你的宝座前向你回转。愿你用你的真理使我们成圣，借着你纯全的话语教导我们、塑造我们、洁净我们，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恶行、一切自私、贪婪、邪恶、嫉妒、骄傲、狂妄、凶杀等等的污秽，都恳求你赦免。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存正直的心来到你面前敬拜你，坚定我们的脚步，使我们的行为因为你的真理而纯全，毫无瑕疵。慈悲怜悯的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与败坏，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实在是一事无成，我们甘愿来到我们施恩的主面前，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我们的大祭司能够体恤我们所有的软弱，并且愿意施恩给我们。愿你公义的怒火时常在我们里面升起，烧灭我们里面所有的恶行，更愿你慈悲与怜悯时常环绕我们，使我们因着你的慈爱得以完全。如此感恩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您明天可以和我们继续一起学习，再会。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诗篇四篇七到八节。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要谢谢陈长老呢，为我们上课认识教会。大家还记得他今天讲的教会是什么呢？
神的殿。
对了，那我们也谢谢呢清新师母和我们一起来诗篇导读。这周呢，诗篇第四篇 7-8节，你准备好了吗？明天早上我们会开放热线，邀请您参与今年第二次的背经句。
嗯，是的哈，我们在这一节经文，这两节经文哈，那就特别说到了两种喜乐啊，以及那个喜乐的区别所在，喜乐的源头所在。
对，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讲喜乐的结果。
嗯，
诗篇第四篇第八节，大卫说：“独有你，耶和华。”所以他能怎么样？
安然
躺下睡觉和居住。
嗯，
那和合本的第八节呢？安然这个词汇啊，出现了几次啊？大家赶快看，
和合本诗篇两次。
对了，那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在这一节经文里头重要的词汇。
嗯，
那安然这个词汇呢，有无忧无虑的意思。
嗯，
哎。但是我们知道啊，诗篇第四篇啊，这个写作的背景是大卫呢在面对儿子押沙龙的叛变，
嗯，
又或者是更早一点，就是呢扫罗王无故的追杀。
嗯，
那你想想看，他怎么可能无忧无虑呢？
就是
应该是有忧有虑，
对，随时面临生命危险啊，
而且还是大忧大虑。
对对
对
对,
对、
嗯，
那怎么可能安然无忧无虑呢？这就是因为呢，神赐给他有内在的安全感，所以这个内在的安全感带出了喜乐。
是，
那神赐下平安啊，吕正中译本他是怎么翻译的？
我必又平安又躺下睡觉。
哦，我必有
啊，必有平安。
对，我必有平安又躺下睡觉。
嗯，
新译本呢？
嗯，我必平平安安躺下睡觉。
对了，现代中文译本啊更直接了，他说
我一躺下来安然进入梦乡。
哇，这是多少人羡慕啊。
对，
大卫你在逃命还能够安然进入梦乡，
是
有多少人失眠呢？
嗯，
那真的哪个逃命的人能够一躺下来就进入梦乡？
是
啊，如果不是耶和华赐下平安，大卫怎能如此的无忧无虑？
嗯，
那神不仅是赐下平安，让他能够呢一躺下就进入睡眠梦乡里头，神也真实的保护他生命的安全。
嗯，
大卫说：“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那我们要知道，当时的大卫呢四处躲藏，他怎么可能安然居住？住在一个地方当然是不可能啦。
哎，
这是指神看顾保护他的
安
全。
嗯，
现代中文译本说得更直接，
只有你能保守我的安全。
对，那我们呢看一下诗篇第三篇，因为我们说过第三篇跟第四篇一个是晨祷一个是晚祷啊。
嗯，
第三篇的第五节他同样也是说到这个睡觉的问题。
嗯，
那里大卫怎么说呢？
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护我。
哇，你看看这两篇经文呢都有讲到躺下睡觉。
嗯，
因为我们知道呢睡觉对一个人来讲
最无防备的时候。啊，
对，也是需要的，对不 对,
对, 对，
你不能不睡觉嘛。
嗯，
对不对，不然的话你身体撑不下去的。但是我们知道呢，在逃亡的过程当中能够躺下睡觉，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哎，
即使大卫时刻警醒。
嗯，
他总有要睡觉
的
时候，
是
不对。
嗯，
好了，就算他疲倦不得不睡的时候，他能够安然入睡吗？
嗯，
但是看顾他的耶和华告诉我们他不打盹。
嗯，
他能够一直的保护着我们。
嗯，
就像大卫在逃亡之时，他仍然经历到神让他能够进入安眠。
嗯，
这就是呢他的安全感，也是他喜乐的来源，他喜乐的结果。
哎，所以呢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你有足够的安全感吗？那么你觉得上帝在哪一些方面给你安全感呢？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特别为云南的高弟兄来祷告，他正在做一个智慧产业、智慧城市方面的一些项目，那么需要人来帮忙，他希望找基督徒的弟兄一起来完成这个目标。
嗯， 如果呢有姊妹也可以啊，
哎哎，是，
就是呢这一方面专业的啊主内家人，
哎，是的，
好，我们同心来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透过诗篇第四篇七到八节大卫的经历，你再次的提醒我们，
嗯，
我们倚靠你，就算我们是在一个极大的困难里头，我们也能够如大卫一样心中有安全，我们能够一躺下就进入梦乡，
嗯，
我们能够无忧无虑，因为我们知道你保护我们，我们知道你必为我们开路，
嗯，
所以当我们背这些经文的时候，求你也赐下同样的信心，
嗯，
让我们全心依赖你。
是的，
我们将云南的高弟兄带到你的面前，
嗯，
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他有这一方面的专业，不但是有知识，你也让他有这一方面的使命，
嗯，
愿意在这一方面去创业，就求你继续的加添智慧给你的孩子，
嗯，
让他仰望你投靠你的时候，你就将美善的智慧赐给他，
嗯，
并且在他所愿意去做的事情上，主啊，你为他不断的开出路，并且在他所需要的时候供应他的需要，
嗯，
他现在就需要人手，就求你引导，让有同样专业有同样使命感的主内的肢体能够跟他合作，
嗯，
一起配搭来完成这项的项目。我们将高弟兄的信心也将这件事情带到你的面前，
嗯，
谢谢主，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
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
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你们个人要悔改。
线上今天我爱背京剧，热线13229966322，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准时开通。
刘芳、
文慧
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把神的话
记在心里，
背诵出来。
那文婆婆又要出现了啊！婆婆妈妈哈，我
是
文婆婆，
是是是，
还有一位，
哎，刘妈妈。
那就是呢，记住了，明天早上呢，我们开放热线，
嗯
啊，来背京剧，这是今年的第二次热线啊。
哎，
那么还有就是，你有没有参加日行七千步呢？
嗯
啊，那当然呢，计步器已经没了，但是我说过啊，如果您继续参加，说不定有意外的惊喜哦。
哎，是的，因为现在呢，很多智能的手机哈，都带有这个计步功能的哈。
嗯，那就算呢没有手机计步功能，嗯，我说过了，可能有意外惊喜哦。大家听好了啊。那还有就是呢，跟我们一起呢来读诗篇。
嗯，
那愿神祝福大家呢有美好的星期四。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再
见。再
见，
展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